OK，各位好，欢迎收听《美元传》第81集。本集的主题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听得到 Juice WRLD 的新歌？我第一次知道 Juice WRLD 这个人呢，就是我在听 Eminem 的一首歌，叫做《Godzilla》，就是哥吉拉。那这首歌的 MV 播到最后面的时候，播完的时候，歌已经唱完的时候，就有一个黑白画面，然后一个人在镜头前面，接下来就播了一段字，上面写着 "In loving memory of Jared Juice WRLD Higgins"， 然后接着就播了一段他的声音。我现在可以播这个给你听一下。
I hope everybody having a good day. Hope everybody accomplished something significant. Even if you didn't accomplish anything significant, don't be discouraged. Just aim to accomplish something significant tomorrow and the next day. And so on. If anybody's going through anything, I hope and I pray that you get through it. And just know that you do have the strength to get through whatever the fuck you're going through, no matter what it is.
这段话意思大概就是说，我希望大家每天都过得很好，然后我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完成一些事情。那就算你今天没有完成一些事，我希望你明天就可以做到。那如果任何人正在经历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的话，我希望你可以度过啊，我会为你祈祷，希望你可以度过，而且告诉你说，你绝对有这个勇气可以克服这个问题。那这就是一段很或者是很温暖的对话吧，而且我相信大家应该可以注意到，说他的声音算是蛮好听的。哦，我做 podcast 以来，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跟我说我的声音蛮好听的，我也觉得很有趣。但是我觉得 Juice WRLD 的声音应该大家都觉得听起来该怎么形容，就是有一种有点好像有一点点沙或低沉沙哑低沉，但是就是很温暖的感觉。啊，我觉得这跟他整个人都很 chill 有很大的关系。那这段对话我放在这边，就是因为放在前开头，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段对话可能描述跟反映他的心境。那我们接下来开始简单讲一下他的故事。那因为我这个节目不是沙发人物志，所以我不会很详细的讲他的几月几号出生什么的那种故事。想要知道这些事，你们可以看 Wiki， 或者我会把我做这集查的一些资料放在那个资讯栏里面，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其中最推荐的是有一部影片的标题就叫做 Juice WRLD 他的一生的故事，就是完整的讲述他的传奇故事。那我这一集主要就是要回到我标题的那句话，就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听得到 Juice WRLD 的歌呢？因为 Juice WRLD 他本人呢，在大概的活跃时期就是2015年到2019年，短短四年的时间内，他就从一个 Nobody Knows 的一个年轻人，然后变成全世界知名的饶舌歌手。然后他就遇到一个意外，然后就过世了，死的时候只有21岁。那关于他是怎么死掉的这件事，一开始也是众说纷纭。故事大概就是讲说，他跟他的朋友搭乘一架私人飞机，然后从飞到某个地方的时候，因为他被通报或者说被机长察觉到说有他可能有他跟他的朋友可能有携带违禁物品，然后呢，这个飞机要降落的时候呢，警察就已经在地面等他们了。那原本的故事版本是说，他为了躲避，因为他的确有携带一些毒品或是药物，他就把那些药全部吃下去。就跟那个你看电影里面有警察来抓毒贩的时候，或抓毒虫的时候，他们把那个药冲到马桶里面一样。但是飞机上面可能那时候来不及吧，就没有办法做，他就把它吃下去。然后后来就OD 就 overdose， 药物过量就癫痫发作就暴毙。但是这故事听起来就很奇怪，但这个版本的故事的确在整个圈子整个世界上流传很久。后来时隔都好像一年还多久之后吧，他的朋友还是谁出来讲解，他就讲说，基本上这个故事一听就很不合逻辑，当初也不知道什么会这样传。因为很明显 Juice WRLD 跟他的朋友们，那些朋友就是所谓的 entourage。Entourage 是一个英文，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很有趣的词。我是之前看一个美剧学到的，大家可以去看那部美剧。那部美剧就叫 Entourage， 他有拍电影版哦。所以 Entourage 就是讲说，跟在有钱人的，通常指的是名人，就是明星或什么的那些人的身边， 然后用那些用那个有钱人的钱吃喝玩乐一起混的哥们型的人物、哦、就是比方像看 NBA 人应该知道 Allen Iverson 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就战神 NBA 球员然后球星，那他那时候赚的很赚很多钱嘛，所以他的很多亲朋好友或是一些反正就是各种打上关系人就过来攀附他，据说最高时期他的房子里面同时养着一两百个人，那些人就是完全就是花他的钱啊。我觉得这可能跟黑人社区的黑人文化有关系，因为你们都是一个 neighborhood 嘛，然后大家都很穷，所以只要一个人发迹了，他好像就有某种义务要去照顾他的那个社区的其他人，就导致有这种所谓的我也不知道 enterprise 就可能就是翻成随从随伴吧这种东西。所以那时候 Juice WRLD 跟着他那些就是靠着他赚靠着他活的那些朋友一起搭飞机，那个情况之下，就算有人想到说要用吃药来躲避，把药吃下去来躲避警察的追那个查盘查，也不可能是 Juice WRLD 吃啊，一定是他的小弟去吃啊。所以这个故事本来就很扯。那后来他的朋友就是当时在还在飞也在飞机上的那个人，他就有的一个朋友，他就出来澄清说，其实根本就不是大家讲的那样。真相的事情是 ，Juice WRLD 本来在生前就已经有严重的药物问题。他讲说，他们连他们的朋友那些人，他们这些在他旁边的人都不知道他每天到底吃多少药物。那这些药物应该是除了可能有一些就是毒品或什么之外，应该有很大部分很多部分是那种就是成瘾的或者止痛药，就是因为大家知道毒品不是只有迷幻剂那种毒品，有一些那种止痛药成瘾或什么也是很严重的药物滥用问题，所以他每天都吃非常大量的药，然后他身边人都有在劝他，可他就劝不听这样子。那事实上这一点在他的歌曲里面可以大量的看出来，因为他的基本上Juice WRLD 他的歌呢好像被归类到所谓的 emo rap。emo 好像这几年比较红的词就是 emotional 吧，我也不知道，就是反正就是讲比较就是讲怎么讲比较哀怨不对情绪就是抒情就是很柔去讲一些感情的这种慢的那种调性的歌。那他的歌里面我觉得我听了这么多下来，我觉得大概就分成几个类别，应该说主题就是女人啊、哦、然后就是感情啦，感情啊、哦、然后毒品，然后还有他对很多事情的他的情绪低落的部分。随便举例来说，比方说我很喜欢他一首歌叫 Stay High， 那这首歌的主歌就是Hate it when they play both sides. Hate it when they play both sides. Too low in my life, so I cannot stay. 就是 too low in my life， 就是我的人生实在太 low 了，就是很 down 啊。所以我必须要 stay high。那这个 stay high 呢？因为这个 high 就是很 high 的 high 嘛。High 其实有一个双关语，就是你在嗑药，就是你嗑药的时候你这个人觉得很 high， 飞起来很 high。所以他就说我的人生 too low in my life， gonna stay high， 这就是他的歌里面有非常多这种跟药物或毒品或是跟心情有关的隐喻或是明示。像另外一首歌叫 Lean with me，Lean 就是 L-E-A-N， 就是倾倒靠倾斜靠着的意思。那 Lean with me 根据 Urban Dictionary 其实是就是要嗑药或是要 have sex 的意思，但是呢 Lean 这个词本身呢又是一个毒品的名字，就是 purple drink 紫水。所以他的歌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女人、哦、就是感情相关的女人、哦、然后毒品药物，然后再来就是死亡。他对死亡他非常非常常提到死亡这个主题。所以这样听起来这个人好像是一个很黑暗很负面情绪的一个人，为什么我还会想要推荐大家他的歌呢？很简单，就是因为太他妈好听了，就是很好听。我不知道，像有像现在很多流行的所谓的 melody rap， 就是所谓比较有旋律的这种 rap， 我觉得 Juice WRLD 他就是很像全能型的，因为事实上他也非常会 freestyle。他甚至在某一次好像是2018还2019的一篇访问之中，他跟那个访问人讲说，他已经很久没有写歌词， 他说我都直接音乐放出来，我直接 rap， 我整张专辑都是我 freestyle 出来的。那这个很多人可能觉得他是在放屁或是鬼扯，但是我完全相信。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的工作模式跟一般的 rapper 也很不一样。他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查，他曾经在上某一个嘻哈电台的时候，他在现场就主持人一边放 Eminem 的 beat， 因为 Juice WRLD 是 Eminem 的粉丝这样子，他就放了 Eminem 的 beat， 然后一直换不同手这样子，然后 Juice WRLD 在现场直接 freestyle 的多久呢？一个小时，他 freestyle 了一个小时，一直换不同的 beat， 大家真的可以去看那个我还看。中国那边好像还有网友把整个一个小时的歌都翻译过来。老实说，我有去看一下，可是我觉得那个歌的歌词内容，就是因为毕竟是 freestyle 嘛，所以比较没有那么有深度，或是都他们还在讲一些就是我刚刚讲的女人或是钱啊之类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比较没有那么有趣。但是你可以借此看出来，这个人的 freestyle 功力是非常惊人的。他有曾经表演过，他在很多节目上都有表演过，只是那个一个小时的 freestyle 真的是非常惊人。我相信很多。没有几个人，不是很多人，没有几个线上歌手做得到啦，是非常非常非常扯。那所以他的技术面是非常全面的，他只是选择了他现在表达的这个方式而已。那他有时候也会乱唱，就是就是很像 mumble rapper。所以我曾经去查过他到底算不算 mumble rapper， 结果一般的舆论嘛，网络上的大家还是觉得他基本上还是偏向。不算了，他不像那个 Goosey Gang Goosey Gang Goosey Gang Goosey Gang， 就是真的不知道在干嘛。我觉得他的歌词大部分还是有内容的。那我刚刚提到他自己都说他画很多专，他说他好像是说他 Lucy Dream 以后的歌，他很多都是用 freestyle free 出来的。那主持人有进一步问他什么样的创作模式，他就讲说他一天可以做5到10首歌，重点是他一直都这样做，他的创作欲望是非常疯狂的。我看那个他的纪录片，他的朋友跟他讲，他的音乐上的事业的朋友跟他就聊他的时候讲说，他这个人太疯狂了，他每天都在做音乐。你看到他的时候他都在做音乐，然后你被他遇到的话，如果你是他的，如果你也是音乐人的话，他就把你抓过来说，你要听听看我刚做的这首歌怎么样，听得怎么样。所以后来他的朋友都说，他们有时候会故意闪他。不想被他遇到，因为他会缠着你不放。那我之前有某一集有提过一个澳洲的新的音乐人，叫做 Liquid Laroy， 他是 Juice WRLD 同公司的，他的师弟这样子。那你去听他们合作一首歌叫做 Go， 这首歌的开头的就是有一段他们两个人在讲话的画面，他就是在拍实拍，就是 Juice WRLD 那天好像是 Liquid Laroy 的生日，然后就是我说啊，我没办法，我睡过头，没办法去，不好意思，你的派对我没办法去，因为我昨天晚上整天都在熬夜在录音啊。那这样好，不然这样好，那我帮你做一段 verse 哦，送给你哦，就是免费的，我帮你免费做一段 verse， 这是价值20万的生日礼物。那这首歌现在在 YouTube 上面有8000万的点播量，他的20万可能还只是说少了，可能值更多钱，所以。他以这种惊人的工作态度啊，工作效率啊，劳模的态度，每天这样5到10首，虽然他只发光发热了大概4年，你可以想想看他累积了多少首歌。在我刚刚提到那篇访问里面，他跟那个主持人就说他大概是有那时候大概有1000首歌，但是我后来看到有些资料显示，他可能在他生前留下来还没有发布的作品。有可能高达3000首歌，他已经录好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集的问题，开头问题的答案，就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听得到 Juice WRLD 的新歌？因为他留下的歌很多都已经录好了，那只是说后人他的事业伙伴或他的 legacy 的继承人，他们去里面挑选，重新混音，然后去发行这样的，所以。你可以发到他现在去世后已经又发了2张专辑，而且好像都有拿到白金唱片的认证。所以最让我觉得惊讶的是，他这2张专辑里面，应该说我喜欢他的歌里面有很多都是在他死后的专辑，死后才发布出来的歌。像Legends Never Die 这张专辑里面，我就蛮喜欢Righteous， 还有刚提到那首Stay High 也是，然后Vision Will 吧 ，Vision Will 也很红 ，Come and Go， 这些都这几首都很红。然后另外一张Fighting Demons 这一首的这张专辑，这张也是2021、2022的吧发的，2021发的。那个 Already Dead 还有 Wonder to LA，Wonder to LA 是跟 Justin Bieber 合作的，就都很红啊。所以这就很厉害，就这个人他已经过世了，但是他留下来的作品的品质，就等于说他过世之后，他等于没有办法再继续修这些作品了嘛，要也是别人帮他去修，他没有办法再去修改这些，因为这首歌虽然他录是录好，可是你真正发行出来应该还是有一些混音啊、编曲啊一些细节，他会想要调整到慢慢调到最好，甚至会重唱嘛，很多人在录音室会唱好几次，就所谓的录音室版本嘛，所以录音室才会听起来那么强。就会比现场版唱，大部分人会比现场版唱的好。所以在他已经人都已经离开的情况之下，离开3年的情况之下，他的歌出来还竟然可以这么好听，我觉得就是天才啊，完全就是天才。我是很少这么佩服一个这么年轻的人啊，当然他就是离开的有点早，所以我是他死后才知道这个人，哦，当时原本是不知道的，这是种很奇妙的体验，就会觉得说啊，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我很喜欢的歌手，或者我喜欢的艺术家，然后。他已经死了，所以就会想说，那以后还听不听到他听到他的歌？诶，结果竟然还真的听得到，而且还很好听，还一直会出来。他现在2023又预计要再发一张新的专辑啊。当然也有一些歌迷是觉得他的这些他的家人啊，或者可能有或者他的财产的继承者，可能他的唱片公司什么的，有没有这种消费死者的嫌疑？我是觉得应该不至于啦，就是他们应该都是，当然他们发行在这可以赚钱没有错，可是事实上，歌迷们应该也希望可以听到他的更多的歌曲。那网络上也有很多不知道哪里泄露出来，就是他私下录的歌，所以其实真的很多，真的是很应该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是，应该说这就我记得之前听五月天的陈信宏就阿信讲过说。他们因为一张专辑大概都是10到12首歌嘛，一般来讲，哦，当然现在很多人都发单曲了，但是陈信宏他有讲过说，他们最后选专辑发出来选出来那10首歌或12首歌，他可能背后是写了可能300首，然后都淘汰掉，最后才逃出10首来。那 Juice WRLD 就是他就是可能创作了更多首上千首。然后最后发行出来就是那十几首这样，啊，你就知道这些艺术家到底对自己的要求有多高了。然后我还是想要抱怨一下，因为我用的这个 podcast 的档案储存服务是 Anchor 啊，Anchor 后来已经被 Spotify 收购了。那当初他们本来有提出说，哦，我们 Spotify 会让大家可以在 podcast 里面都播这个有版权音乐啊，但事实上后来又说不行，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这边就可以直接播歌给大家听，但现在没办法，我只好用。讲的哦，让大家自己去听啊。当然，我刚刚讲了，我会做一个 playlist，所以可以自己去点。啊，第一首是《Wonder to LA》，就刚刚讲，它是跟 Justin Bieber 合作的。这首歌我觉得就是比较口水歌，但是蛮好听的哦，我蛮喜欢的。而且我觉得 Juice WRLD 真的是很会唱歌。我记得我之前在那个饶舌的三部曲里，那个节目里面有提过。我觉得很多 rapper 的问题是，他们觉得说我是 rapper，我只要会 rap，我不用会唱歌。但是其实 rap 是歌的一种啊。所以你还是要会唱歌，你不会唱歌真的很吃亏，就是你变成你好像每一首歌都要找一个歌手来帮你唱 hook。当然说，其实国外也有所谓的很专业做 hook 的人，比方说，有个叫 King of Hook 的人，他的绰号就是 King of Hook 啊，最会唱 hook 的人的这个人，那他是艺名叫 Nate Dogg，他已经过世了。那我觉得 Juice WRLD 他也算是很会唱 hook，因为像他，我刚前面讲，我听到他唱啊，他参与那个 Eminem 那首Godzilla 的歌，他就是在里面唱 hook 嘛。我觉得他的唱歌能力很强，然后 rap freestyle 又是很顶，真的是全方位的天才了。那第二首就是 Stay High，我刚刚前面提过，就是我觉得这首歌，我觉得 Juice WRLD 的风格，就像他讲，他是 freestyle，所以他并不是说他的歌词有多么的精雕细琢，跟 Eminem 那种 Eminem 以前早年在写 Stan 啊或者什么那种很有名的知名的歌的时候，他其实写的很深刻，很用字非常的精准。我觉得 Juice WRLD 他毕竟是年轻人，他比较符合现在，大家对 rapper 的那种要求，就是为什么会有 mumble rap，就是因为其实大家比较 care 听到那个声音的，你的身体那个音乐的律动的感觉，那个曲风让你有 high 的感觉，大家其实不是那么在意歌词是什么，所以 他有时候也会写词写的比较随意，可是我还是觉得他写的不错。像我刚刚前面讲，他写的 Stay High 跟那个 My Life Low， 然后 Stay， 所以我要 Stay High。那下一首是 Black and White， Black and White 这首歌，很多网友都戏称说这首歌解决了种族歧视啊，到底为什么？你们可以去听一下。那 Wasted 呢，就是比较 emo 的哈，我觉得 Juice WRLD 跟他的偶像 Eminem 很像的一个点，就是因为他会写比较多有关他本身的问题。就像我刚刚前面讲，他在歌曲里面写了非常多有关他本身的情绪啊、感情问题啊，然后还有用药的问题。他写了不止一次说他，我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自己会死，我连明天我还会活着我都不知道。然后我的肾脏要坏掉啦，然后我的毒品又打进我身体里面，我快要不行了。就是一种挣扎。那事实上，他有承认过说他的那个他可以每天写5到10首歌，跟他有服用大量的药物有关系。这就让我想到，其实早年的摇滚乐团啊，就是上个世纪的摇滚乐团，那时候的摇滚乐团基本上啦，所有人都在嗑药，因为那是美国的hippies 的嬉皮的时期嘛，所以那个时期本来就大家就比较开放啊，就觉得那个没有什么，所以迷幻药都是当时的主流。然后像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我朋友我同学有人在音乐课还是什么课上面第一次分享，他分享了一首歌叫做 Beatles 的 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 就是 Lucy 这个 Lucy 在天上跟钻石在一起，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我前阵子去看那个星际异攻队3啊 ，Guardians of Galaxy 3，哦，很好看。大家，我真的觉得如果你是有看漫威的人，然后你可能 End Game 之后你就没有想要看的人，真的可以真的推荐去看。Guardians of Galaxy 第3集，这是漫威自 Endgame 以来我觉得最好看的电影。后其他那些什么之前那个什么蜘蛛人 OK 啊，因为蜘蛛人他有那个三代同框的梗，但是我觉得什么奇异博士那些都蚁人就超烂，真的不用讲。我觉得就可以去看他第三集英雄队第三集的主题，就是主角就是火箭浣熊嘛，这应该不算爆雷，因为他UI里面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讲这个火箭浣熊。然后我后来去查才知道说，火箭浣熊这个角色他的创造的灵感来源是什么呢？也是 Beatles 的一首歌，那首歌就叫做 Rocky Raccoon。 所以 Beatles 有一大堆那种超级莫名其妙的歌，然后我个人的怀疑100%绝对是嗑药的时候写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写啥小，那歌真的很疯。所以 那就是一个很疯狂的年代，就是大家都可以，就很多人都嗑药写歌了，然后所以我觉得，我怎么讲，就是你不得不承认，就是你服用一些这个违禁药物，因为你的思想迷幻药嘛，我是没有服用过，所以我不知道。但他们都说会让你的思想或什么都变得很混沌，然后你的理性什么会消失，所以你就可以对。艺术家来说，他们追求自由嘛，很多艺术家都说过，他们觉得是他那个艺术的重要性，就是他们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所以你当你的脑袋被解除了这种很像拘束器的东西之后，你的创意就会无限的放大，无限的发想。所以我相信啦，就是嗑药真的是对创作有帮助，但这并不是鼓励大家嗑药，只是说，Juice WRLD就是把这件事情写得很清楚，就是他就是他也深知他自己在歌里面也写说他知道这些药物。吃了这些药不好，可是他也无法离开他，因为他觉得好像就是这些药，成就了他这样子。好，然后怎么突然讲的有点黑暗？然后因为我接下来要讲这个就是 already dead， 他就在讲说我已经死了哦，你已经死了哦，那个梗我已经死了哦。这首歌我也蛮喜欢的。然后 All Girls Are the Same 就是经典，就不用讲了。但就是他是比较男性的视角啊，所以可能女性会听起来会觉得哦，就是如果你是。尤其你对女权比较感兴趣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这些 rapper 的歌都，不尊重女性。但是我必须要说，这就是一个文化啦，不用太在意。就像 Eminem 也在节目上面讲过，就因为他的歌里面还是会有一些骂别人是faggot 和同性恋啊什么之类，死基佬，应该翻成死基佬的这种词。然后他说访问的时候，他就讲说，那个是一个表演，那是一个秀，就是。我在歌词里面这样写，不代表说我真的讨厌同性恋啊。当然，这看你信不信啦、啊。就总之就是，我觉得，rap 的歌里面有很就是不免俗的会提到很多金钱跟老黑帮啊什么的毒品的观念的这些关联。因为 rap 从一开始就是黑人从贫民窟里面玩出来的音乐，对，所以哦，对，我突然想到，我之前我看那个收集资料的时候，有看到他说，因为 Juice WRLD 是芝加哥长大出生的人，所以因为比较懂的人应该知道，芝加哥那边最近这几年都流行 drill 嘛，就是一种很 gang， 就是非常帮派的饶舌音乐。可是就是我却是走 emo 的 rap，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也是比较远离这个黑帮的生活吧。虽然他家庭应该也不是很好，但是我至少我就我查资料，并没有资料显示说他有前科，或是他有去参与过黑帮活动。算是一个比较干净的背景，比较干净的 rapper 了。但是下一首歌我要讲的就是 robbery 就是抢劫嘛。但这首歌不是要写什么黑帮活动，不是写犯罪活动，他应该是在写说一个女生抢走了他的心啊。但是在这样讲是讲感情的歌啦，还蛮好听的。这首歌不错啦，然后 Wishing Well 不错。Empty 我真的很喜欢他，唱副歌真的很好听。I'm goddamn empty 哦，就是这样子，然后再来是 Lucid Dream，Lucid Dream 是非常赞 ，Lucid Dream 就是也是，跟 Godzilla 一样是 Lyrical Lemonade 的拍的 MV， 我觉得拍的很棒。然后 Come and Go 也有一点，就是他在讲这些女人就是 Come and Go， 来了又走，也是有关女性的问题。Cigarettes 哦，我很喜欢一首歌是 Graduation， 它是跟谁啊？Graduation 哦，不能播哦，不能播。Graduation 是跟 Benny Blanco 合作的一首歌，这首歌我很喜欢啊，我很喜欢这首。所以这些大概就是我觉得最棒的歌。那事实上他的歌我全部都会听，然后之后新歌我会继续听。希望如果你是原本不认识 Juice WRLD 这个歌手的人，虽然他已经过世了，但是我觉得你现在还是认识他的好机会。因为我真的觉得他是，因为我还是毕竟作为一个老人啦，我还是没有那么喜欢 mumble rap。我觉得歌还是要有歌词要有意义一点。你可以不用说每个人都是很精雕细琢，很或是台湾喜欢用的就是讲，比方说熊仔是学院派，不用每个人都是很在乎那个歌，不用把歌词雕那么细。可是我比较希望大家是言之有物的歌，不要一首歌就只是，就这样。我觉得这种歌。确实啊，应该说歌有不同的用途。你在夜店那么吵的地方，你放那些有歌词的歌，歌词写好的歌大家也听不到，所以你放一些这种噔噔噔噔的歌，大家可以跟着跳就好了，跟着嗨就好了。但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听歌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要听一些比较有内容的歌。那我觉得 Juice WRLD 的歌，就因为他不会言不跟 Eminem 一样不就是 clean out my closet 嘛，就是他把他的丑事，他家里的他自己遇到的问题，他自己遇到的感情啊、药物问题、精神问题都拿出来跟大家讲。那你听这种歌的时候，如果你也是有这种问题的人，你就会感同身受。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他的歌为什么会有那么有疗愈性，那么有大家会或者说 emo 这个主题为什么 emo rap 这个 type 为什么会这么流行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他的歌现在每一次一发出来都会上流行那个排行榜，像他最近首歌好像上礼拜发的吧，好像是有上到那个发烧十一，worldwide 的发烧十一，所以真的不错啦，大家可以听一看，那就这样啦，拜拜。Juice WRLD 的官方 YouTube 的头贴就是一个三个数字999，那就有人去问他说为什么是999，那他在节目上面的解释是说，因为666是圣经里面一个所谓Number of Beast， 就反正就是一个是 Satan， 是负面的一个东西，就是666，所以为什么会有在基督教文化里面那个666是一个不吉祥的数字，那他把它倒过来变999的意思就是说。你就算经历到了什么困难，你也要把它转过来，转念，把它转成好的，就是所以是很正面的意思，就是要把666变999。